他说我一句多话也没有的。那太太就是王夫人满心都知道，如今看中我才叫我照管家务，就说今天我被看中，我有能力，我公正，才让我做这个总经理。我还没有做好一件事情，他说姨娘，就是 你是我亲妈妈，你倒来作见我。好，注意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，说我今天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，你来又哭又闹，所有处长都在旁边，其实是你在作见我。 我怎么做下去，我继续怎么做下去。你想想看，今天如果说探春做了校长，妈妈就在开招会的时候在又哭又闹，说 你对我不好，学校都没有立我一个像，那这下惨了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一举例你就明白，就是说私领域侵犯到公领域的时候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这里面就完全在讲一个过去的旧社会里面，那赵姨娘这样的一个人，她的心里面的卑微感一直在造成很多的悲剧。这样她说，如果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，就不叫我管了。啊，王夫人会觉得我夹在中间很为难，因为你如果每天都来总经理室闹一闹，最后我一定做不成的。那做不成以后，那才是没脸。啊，那个时候大家才是真的 不光彩。他说连姨娘连你也真的没脸了，一面说一面就哭起来，就滚下泪来。那赵姨娘没有话来对答，就说太太疼你，啊，你越发应该拉扯拉扯我们。好，这个话讲得很不像样啊！就说你千万注意一下，你在做主管的时候，老妈忽然跑来说你要拉扯拉扯我，旁边没有人还好，有人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拉扯这两个字是很难听的话，意思说你把公款拿一点给我，那你要对我好一点，你的公务车我也可以用。好，你所有的你的下属都到我们家里去扫马桶，那这个其实就是拉扯啊，说你应该拉扯拉扯我们，你只顾讨太太疼，就把我们忘了。好，探春说我怎么忘了，叫我怎么拉扯。好，他意思说我没有忘了你，我没有忘了你是我亲母亲，可是拉扯跟亲母亲是两回事。拉扯是说你要把公家的款都给私人，这叫拉扯，其实是贪赃枉法。可是没有忘是说我因为你是我母亲，我关心你，我照顾你，是在私领域的事情，可是我不能拉扯。好，所以他这里很，你特别注意这个语言。好，他就说问问他们，这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你问问他们哪一个主子不疼出力的奴才。好，这个时候他越来越分清楚了，就说主人跟奴才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用下属，这个下属如果认真出力勤劳，我们就会用他。哪一个好人用人拉扯，如果你自己做事做得好好的，你干嘛要人家拉扯，要靠什么裙带关系起来。那意思就是说你是我妈妈，我也不好讲，可是你如果平常事情做得好好，你干嘛要别人拉扯，别人本来就会重视你，啊，就会看重你。所以李纨在旁边，李纨也糊涂，啊，你看到下面李纨讲了不该讲的话，李纨就在旁边劝说姨娘啊，你别生气，怨不得姑娘，她现在做总经理，她满心里要拉扯你，可是口里说不出来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李纨的糊涂，就是这个时候他以为他在劝，可是这是不对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总经理想把公库的公款都给你，可是他现在不能讲。探春就火大了，好，探春就开始说大嫂子你糊涂了，我拉扯谁，好，我拉扯谁。因为这里面你看到探春真是头脑清楚，因为他觉得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里面说他要拉扯他妈妈，可是口里讲不出，那意思说你们私下还是 会把公款给弄过去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是探春的清楚，难怪林语堂一直说他好，就是说因为西方有一个启蒙运动以后对事不对人的东西，就是事情一定要严格的，那这里面就要争辩的东西是一个事情的是非，而不是因为人。所以他就批评他的这个大嫂子说你真是糊涂，我拉扯谁了，谁家的姑娘拉扯奴才，这句话当然很重。我记得以前我们争议常常在这一句，因为这一句就是说赵姨娘其实是奴才，他即使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，他还是奴才的身份，因为他们是世袭奴才。可是探春不是，探春已经是小姐，就是所以我刚刚用代理孕母的意思，就是说其实这个母亲她的身份只是代替来生产，这个孩子并不叫她叫妈妈的。所以这句话出来很多人就觉得很难过，就是跟亲妈妈讲这个话当然是很痛苦的事，可是我们注意一下，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本来阶级就是这样的关系，而且还有就是他如果再不把这个界限分清楚，这个赵姨娘会继续闹下去， 所以他就必须要分清楚说谁家的主子拉扯奴才来了，他们的好歹自然你们该知道，与我什么相干。就这个赵国基如果是一个奴才，他是看门的，那他做得好做得不好自然有人评断，哪里要我去评断。所以他现在撇清说，我叫他舅舅是尊重他，我可以不叫他舅舅的。所以等到一步一步逼到最后，探春回答说，谁是我舅舅？我的舅舅已经是做了 九省检点了，意思说王夫人的哥哥王子腾才是他舅舅，赵国基是看门的，怎么叫 我怎么会叫他舅舅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，就是这里面有一点让你觉得难过，就是说亲情都不顾了。可是因为他不得不把这个东西切断，因为他私下也可以叫赵姨娘叫妈妈，也可以叫赵国基叫舅舅，可是公领域他不可以，因为他本身的身份已经跟他们这个世袭奴隶的身份切断了啊。所以我们这里面也许一般朋友会不容易了解啊。那赵姨娘就气地问说，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，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啊，就说你本来是小姐你不当权，你现在当权，你做了总统做了部长院长，我当然来问你要拉扯我。你现在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那现在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就不依你吗？好，赵姨娘当然想是说没有人会管这个东西，多十六两根本没有人在意， 贾府每天那个银子像水一样在淌，没有人在意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你干嘛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？所以他完全没有体谅探春作为一个管理人，他不能落人把柄，哪怕只是六两，不是十六两，哪怕只是六钱，只要是把柄就是把柄，因为你不公正啊，因为你不公正。所以他就说，你舅舅死，你多给二三十两，难道别人会不依你吗？他说，太太是个好太太，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啊，就是你们这些人，他董事长其实蛮好，就是你们这些 总经理尖酸刻薄，那可惜太太有恩无处施。他如果是王夫人，王夫人也就给了，就施恩嘛。那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。他说，明天等出了阁，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。好，注意，这都是传统的封建关系，就是有一天你结了婚，你嫁人嫁得不错，嫁到很好的人家去，我还希望你照顾照顾我们娘家赵家呢。好，这些都是裙带关系。所以过去的环境里，人总是在讲关系，而不是在讲个人做事的能力啊这些东西。所以我想这里面就看到探春的悲哀。我想探春生在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至少她的独立性会高很多啊。可是她生在那个时代里，她真的是注定了她的这个悲剧了啊。她说这个，好，下面这个话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，说你这个毛还没长满呢，羽毛还长满，你就忘了根本了啊！就是说，一说你是我生的啊，这种话很有趣，就是你会发现，在西方的社会，你从来听不到父母会跟孩子讲这个话，说你翅膀还没硬就要飞了。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个话，可这个话事实上很明白的在说明孩子跟父母的某一种私产关系。可在西方，他只是代理做一个公民的抚养者，就是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是一个公民，是一个 citizen。啊，他有他的公民权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不容易理解，比如说我有亲戚他们比如说在移民到加拿大，他那个女儿十几岁，他就骂他说，我把你打死，这样就女儿就跑去打电话给那个社服人员，然后那个人就来问他这样子，那他就觉得很难过啊，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可是对于一个受另外一个文化教育的孩子，他说你打死我，其实这里面有威胁性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注意。所以 我想这里面其实就看到文化差异了、啊、文化的差异。所以我想在很多西方的社会，我们看到父亲母亲打孩子，他觉得这是我孩子，为什么不能打？可是你会看到社福人员就会来跟你谈话，你打孩子，可是你要注意他是公民、啊、你家暴那个界限是要分清楚的、啊、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你孩子，所以我打死都是我的孩子。其实我们小时候真的有时候常常听到这种话，可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背后，文化的背景在背后。所以我们看到探春在这里跟这个赵姨娘讲的话，那赵姨娘说，你没长羽毛就忘了根本，只捡高枝飞去了，什么地方有办法你就飞到哪里去，意思说你做总经理你就不理我们了这样。那探春不等说完已经气得脸白气噎。